小朋友，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您播讲的阿拉伯童话故事集第35集《辛巴达航海记》。这时，货物被打开了，我按耐着自己激动的心情对船长说：“船长，你知道这货主的情况吗？比如他长得什么样，他的身世如何，他遭遇了什么危险，以致迄今下落不明。”
关于他的情况，我知道的不多，只知他是巴格达人，人们称他为航海家辛伯达。航行中，我们曾在一个小岛上停泊，在那里他就不见了，是被大海淹死了，还是遇到了意外，我们一无所知。曾和他在一起的一些旅客也失踪了。
这时，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脱口喊道：“船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航海家辛伯达，我没有死。那次，当你命令靠岸之后，旅客们都登上小岛，我也随他们上岸了。当时，我随身带着干粮，找了一个幽静的树林，坐下来边吃边休息，不知道怎么的，就睡着了。当我醒来时，船已开走了。”接着我便详详细细地向他讲述了我在那个孤岛上的遭遇。他对我的话半信半疑。这时许多商人也都围拢来听我说，有人相信，有人摇头。我不能让在场的人怀疑我，不能让他们认为我是个诈骗犯。我竭力让在场的人相信我的话。我说出了停船的时间，那个小岛的特点，以及我在钻石山谷中碰到的那些钻石商人，他们的名字和籍贯。突然，一个大汉拨开人群，大步流星地奔到我面前，一把抱住我。
诸位先生，请听我说，他面向人群说，这位先生说的都是真的，他不是骗子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有一天，我曾给你们讲过我在钻石山谷中奇怪的经历。我说，有一个男人曾掉在我扔进山谷里的牲畜身上，被神鹰叼上高山。当时你们不相信，说我在瞎编。现在，这个人就站在你们面前，他可以证实我的话，而我也可以证实他的话。当时，这位先生还给了我许多钻石，比我平时得到的要贵重得多。我与他一直到达巴士达才分手，他的名字就叫航海家辛伯达。
船长这时大概相信了，他微笑着问我，你的货物有什么记号，什么特点，什么种类，数量有多少？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便丝毫不差地说了出来。这时船长完全相信了，他叫着我的名字，热烈地拥抱我，祝福我，说，你的经历真是离奇，朋友，赞美尊主，是他让我们又见面了，给你，这是你的货物，你的钱，我们沿路已经给你卖了一部分，我们一直在惦记着这批货物，打算卖完了，把钱全部交给你的家属呢。我对他深表谢意，我们又继续航行，经过若干个海岛和城镇，到达塞乃达靠岸，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事情。其中我见到一种鱼，有的长相像牛，有的长相似驴，还有一种鸟可以在贝壳中钻进钻出，它产蛋孵卵都在海上，一生从不离开大海。我们终于抵达巴士达，买卖停当，又返回巴格达。久别重逢，我和亲人们见面分外热情。时光如梭，又过了些日子，旅途的艰苦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淡薄，而留下来的都是冒险所带来的快乐，战胜困难后的欣慰和对新奇事物的回味。我在家里坐不住，决定再次踏上旅程。明天我将给诸位朋友讲述我的第四次航行。第四次航行，昨天我给诸位讲了，我第三次旅行归来，亲朋好友皆大欢喜，
在家过了一些时候，我又逆反了安逸的生活，向往惊心动魄的冒险生涯。我淡忘了妖怪吃人时的可怕场面，以及大蟒吞人时令人心惊胆颤的声音。眼下占据我全部身心的，却是旅行带来的无穷的乐趣。那美丽的异国风光，那奇特的风土人情，那新奇的自然景象，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我，使我做出再一次旅行的决定。就这样，我取出一笔钱，采购了各种货物，捆扎包装妥当后，便运往海港。到达巴士达后，那里正停着一条整装待发的货船，旅客大都是去各地经商的商人。天气晴朗，风和日丽，海面碧波万里，帆船载着我们平稳前进，大家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的晴朗。不料航行不久，天气突变，飓风骤起，海上波涛汹涌，我们的货船在万里海面上犹如一叶轻舟，顿时失去重心，东摆西摇。船长担心船帆货沉，忙令抛锚停泊，可是狂风继续戏弄小船，巨浪不断地拍打船身，最后呼啸的狂风吹破了船帆，折断了桅杆，小船被巨浪吞没。我和一些水性好的人在浪中挣扎，后来我们抓到一块破船板，爬上去用腿当桨，顺波飘荡。这样过了一夜，第二天狂风依旧，我们望着排山倒海般的巨浪，确信自己必死无疑，于是闭上眼睛，把头贴在船板上。这时一个巨浪把我们卷入空中，又把我们重重地抛下，一阵头痛，我昏迷了过去。等到我苏醒过来时，奇怪地看到我和伙伴们躺在一块潮湿的土地上，身旁还有绿茵茵的树林，我们互相看着，不知是处在梦幻中，还是生活在现实里。耳边传来了大海的咆哮声，浪花飞溅在我们的脸上。哦，我们原来躺在沙滩上，我们得救了。饥肠辘辘，我们不得不爬起来寻找吃的。我们在岛上游荡着，发现一片密林，树上结满野果，大家喜出望外，纷纷采摘树上的果实。吃饱以后，我们又去寻找出路。穿过浓密的树林，我们在岛上转了好长时间，突然大家欢腾起来了。原来不远处出现了一座高大的建筑物，绿树掩映着那宏伟的楼台，阳光洒满了那金色的宫顶，大家快步向它奔去。可是唯我心中像有15个吊桶，七上八下的，以往的经历已经成为教训，我担心这座漂亮的大楼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祸患，但此时又难以启齿，因为同伴们会说我是个胆小鬼。我强大精神和大家一起向前走去，走到近处才发现，原来这里是一个建筑群。我们从远处看见的是主楼，它的周围还有许多小楼。主楼大门洞开，我们走了进去。突然从里面钻出一群赤身裸体的大汉，不由分说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，然后抓住我们，把我们带到他们的国王面前。国王让我们坐下，吩咐摆出一桌我们不认得但见了之后就恶心的食品。伙伴们尽管不愿吃，但是受于裸体大汉们的威严，只好勉强咀嚼起来。我实在咽不下去，就装着在吃的样子。感谢真主的巧安排，我的同伴们刚一咽下那些东西，就变得争着抢着大吃大嚼。这时裸体大汉拿了一桶油，那颜色和味道就跟烟油似的，让他们喝下去并涂抹在身上。不一会儿，我的同伴们就变得痴呆了，两腮红肿，眼睛歪斜，见吃的就吃，见喝的就喝。由于我没有咽下那些东西，竟意外的免遭大难。 这当儿为了保全自己，我也只好装疯卖傻，装作大吃大喝的样子。由于人多，没引起人们的注意。看到同伴们那个样子，我心里难过极了，可是我又无能为力，只好自己想办法找出路。我想，假如我一直装下去，早晚有被发现的危险，我必须设法尽快逃离此地。连续几天不吃不喝，我变得瘦骨嶙峋，弱不禁风。罗底大汉见我病病殃殃的样子，便把我撇在一旁，不加理睬。而我那些失去理智的同伴却被他们赶到野外，像牲畜一样的放牧。他们的身体越来越肥胖，几乎和野牛一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人属于妖教僧，他们的国王以吃人肉为主。如果有人走错了路，误入其国，大汉们就将他们抓住，像对付我的同伴们那样招待一顿。接着，这些人必定丧失理智，不能思索，而且无节制的大吃大喝。如此下去，势必长得身宽体胖，块大膘肥，国王需要时即可杀之。
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网，你在听了吗？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目睹这一切，真令人不寒而栗。我见他们不注意我，便决计逃走。我悄悄地离开那个鬼地方，迈开长腿向海边跑去。突然，我愣住了。近处海滩的一块巨石上坐着一位大汉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看管放牧我的同伴的那个人。在他附近的岩石间，聚集着大批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，他们都成了变了形的俘虏。我暗自叫苦不迭，扭头想跑。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那看守已来到我面前，他见我智勇双全，便示意我别害怕。可我心里嘀咕着，疑惑地望着他，期待着命运的摆布。不料只听他说，向后转，朝右走，可以找到一条大路。太让人惊喜了，我高兴地冲他点了点头，便按照他的指示走去。果然发现了一条大路，但是我对他的话却并不完全放心。他指引我走这条路，真的是让我摆脱他的同类吗？说不定他是让我再次陷入这群野人的罗网。我感到自己仍未摆脱危险。这时夕阳西下，夜幕沉沉，我不停地走着。午夜时分，我坐下休息，但由于太饿太累，我竟久久难以入睡。这样我又继续跋涉，直到太阳升起。这时我发现路旁有许多植物，便连根拔出，贪婪地吃了起来。我靠吃植物维持生命，又持续行走了7天。这期间我没碰见过一个人、一只动物，也没发生过什么意外。第8天，我像往常一样行走，快要接近海岛尽头时，突然发现远处有人影晃动。我提高警惕，放慢了步子。以往的教训已经教会我遇事不再冒失。我仔细观察，原来是采胡椒的人。是走过去呢，还是悄悄地避开他们？我一时举棋不定。站在那里，我设想了许多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制定了几个逃跑的方案。考虑成熟后，我向他们走去。他们见到我，立即围拢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我，你是谁？从哪儿来？在他们的追问下，我把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告诉他们。他们听了，一个个瞪大眼睛望着我，仿佛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事情。待到工作完毕，他们邀我一起吃饭。好香的饭菜呀，我已有许久未能这样饱餐一顿了。此后他们把我带到停泊在海边的船上，向他们的国家驶去。 我们很快就到达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。我那些新交的朋友们把我介绍给他们的国王，国王热烈欢迎我，盛情地款待我，并要求我讲一讲自己的来历。于是我便将自己的出身、家世以及几次航海的奇遇讲给他听。他听后惊诧不已，对我更加另眼相看，并允许我到他的国土各处去观光游览。我在国王随从的陪伴下走遍了这个国家的每个地方。这是一个不小的国家，经济发达，市场繁荣，人丁兴旺。这里的人大都经商，买卖十分兴隆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我对这个国家很满意，对它的居民也很喜欢。可是我惊奇地发现，这里的人们无论是社会名流还是平民百姓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，骑马都不用马鞍，就是国王出门也是骑一匹光秃秃的马。我忍不住有一天去问国王，陛下，您骑马为什么不用马鞍？难道那样骑上去不舒服吗？国王奇怪地反问我，你说什么马鞍？我们根本不知道，从来没听说过骑马还要用马鞍。我忙说，陛下，请您允许我给您做一个，您可以骑上去试一试。国王半信半疑地说，好吧，你去做吧。我要了各种必需的材料和一个熟练的木工，我向木工介绍了马鞍的形状、样式、做法。木工听明白了，开始动手。我把一块皮革剪成马鞍形，将棉花塞进去，制成鞍褥，然后请来一个铁匠，教他打成一幅铁灯，镀上一层漆。最后，我将木工制作的马鞍打磨光亮，包上一层绸布。一切准备停当，我叫人牵来一匹御用骏马，套上马鞍，前去觐见国王。国王一见，连声称赞，亲自骑了一圈，感到格外舒服，便喜不自禁地夸赞我，重重地奖赏我。此事很快传开，宰相见到马鞍也非常喜欢，要求我给他做一个。我照办了，得到许多报酬。从此，无论是朝臣还是大小官员或是其他人，都来要求我给他们制作马鞍。于是我租了一个小店，雇了一个木匠和一个铁匠，专门制作马鞍。就这样，我赚了一大笔钱，并在绅商之中获得了很高的名望和地位。一天，国王对我说，你已经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，受到大家的尊敬和敬仰，你不用离开了，就留在我们这儿吧，我希望你能服从我给你的选择。我说，陛下，您对我的恩德无量，您的话我一定服从，一定照办。我打算给你找一个美丽、贤惠、虔诚、富有的妻子，好让你在这里安家落户。国王的建议使我感到意外，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，羞涩地垂下了头。国王又问我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只好说，陛下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。说办就办，国王立即吩咐侍从请来法官和证婚人，将一个门第高贵、家境富裕、相貌美丽的姑娘许配给我为妻，并给我一栋漂亮的房子，奴仆家丁成群，各种家具一应俱全。从此，我按月领取薪俸，过着舒适的生活，忘却了以往的一切灾难、危险和不幸。妻子很爱我，她像所有敬爱自己丈夫的贤妻一样，为了莫大的幸福和家庭的欢乐，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。作为丈夫，我也很爱她，她在我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。为了她的幸福，她的快乐，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。我常想，如果有一天我能重返家园，我一定要带她回去，因为她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只有和她在一起，我才感到快乐。一天，和我要好的一个邻居的妻子去世了。送葬之前，我去她家吊唁，那位邻居愁眉苦脸，悲悲切切，好不伤心。我们安慰她说， 好兄弟珍重自己吧，不必为夫人之死而过分悲伤，也许你以后会找到一位好夫人的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哭得更加伤心了。朋友，我怎么还能再去？我只有一天的活头了。好兄弟，请冷静点，别再说这类傻话。虽说每人都有终日，但谁也不知道自己死于何时何地。朋友，过一会儿，人们去埋葬我妻子时，我也将和她一道被埋葬，这是我们这儿的风俗习惯。妻子死了，丈夫陪葬，丈夫死了，妻子陪葬。因此，一对夫妻，只要一个去世，另一个也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真主啊，这种风俗也太残酷了，任何人也是难以忍受的。我惊诧不已地感叹道。这时候，有不少人陆续赶来吊唁，同时一些人为送葬做准备。只见他们抬了一口棺木，将死人放了进去，然后带着哭得泪人似的丈夫走了。到了郊外一座平民大海的高山上，人们揭开那里的一块大石头，露出一个绕满绳子的类似骷髅的东西，骷髅的下方有一个好像矿井的深洞。人们将死者放下去，然后把死者的丈夫用绳子捆牢，也放了下去。他手里拿着一罐水和七个面饼，待他被放到下面，解开绳索，上面的人便用大石堵住洞口，然后离去。小朋友，阿拉伯童话故事第35集播讲完了，但是辛巴达航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我们一起收听下一集吧。